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哎，我们终于快把这个耶稣医治四个朋友抬来的摊子啊，这个神迹结束掉了。那上次小贝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是这样一个顺序？他为什么不这个屋顶拆通，摊子坠下来，他立刻叫他起来行走，然后再跟大家说啊，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你的罪得赦了呢？他反而是好像很平平淡淡的对那个人说，小子放心吧，啊，开心吧，你的罪得赦了。引起在座的人呢，尤其是那些法利赛人呢，心里面一阵子议论说，这个人是谁，他怎么可以说这样浅妄的话，除了神谁能赦罪，对吧？那我们上次也说了，这些法利赛人呢，嘿，他不是不懂，只是就算来到活生生的耶稣面前呢，他还是这么不开窍。为什么呢？因为他拘泥于自己所见过的、自己所知道的，这个就是老中的毛病。哎，但是我们不回头讲啊，继续看，就是小贝的提出的这个问题来说呢，耶稣为什么把这个顺序，在我们来看好像是反过来呢？他这样子一个顺序，他就把所有的人的问题解开了，也把所有的人诱导到一件事情的面前，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的罪都需要得赦。他说我医治这个摊子叫他起来行走，不是真的是为了叫他起来行走，他再走他有一天要倒下去，对不对？有一天神根本就要用病来接我们回家。那我现在为什么要医治他呢？是要你们把注意力摆在赦罪以及我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这个将来要来的审判与刑罚，要你们注意这件事情，这是他整个神迹的目的。
所以耶稣也还是关怀这些人。
那当然，
即使他们带着恶意不安好心来到他面前，
比一比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神医布道会，
缺的是音乐啊，对不对？那布道会那音乐都很棒的。
今天的关切是我这个神迹能不能行出来，我这个传道人是不是很有能力，圣灵是不是与我同在？
那当然了，
你要是有病医病，没病叫你倒下去。
对啊，对不对？你上来了之后我没有办法做成医治，那我变成我要下台了。
其实耶稣在医治的时候，就是像保罗讲的，神迹是为了不信的人做证据，叫这个证据叫他干什么？叫他信，叫他信什么？信你的罪得赦了，叫你开心，叫你放心，更是叫你信人子，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将来才要发生的审判，今天他来到地上行使这个权柄。最高法院的法官到你家来，移民局的局长到你家来，你要么今天把握这个机会，要么到时候你面对他，叫你信这个福音。福音不是来医治你的身体的，不错，在神的应许里面医治我们身体灵魂一切的疾病，但是真正的医治乃是从死里复活。真正的医治不是你今天地上的病好了没有，真正的医治是说，小子放心吧，开心吧，你的罪的事，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缺少。
耶稣一下子就讲到最重要的地方。
哎，对，在最重要的地方，我们说我们忘记了，我们拼命的去看啊，有没有把屋顶拆通啦、啊？啊，有没有四个朋友啊、嗯？这个摊子最后起来了没有啊？有没有把那些反对的人嘴塞住啊？这个都不是耶稣关怀的东西。
嗯，
最后就耶稣就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总有一天，神要对我们这样说：“吩咐你从棺材里面起来，从地洞里面起来，要拿着你的褥子。我们是什么都不用拿，神会给我们一套洁白的光明衣，带我们干什么？回家去吧。”事情到这里其实还没完呢。主耶稣这一句话很神奇啊，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为什么每次他吃个摊子叫人家拿褥子起来？难道褥子很贵？是不是？
这是有讲究的。
你说，
其实我们就这样想，就像今天的这种睡袋，你知道，你不要看啊，有一些那个，你像外面那个什么 homeless， 就是这些
你没地方住的，无家可归的。
不要看他只要有一个还蛮舒适的褥子、啊，哎，这个厚厚的一个睡袋，他躺在那边还蛮舒服的。
就是味道不好。
哎，你要是没有叫他顺便拿走啊，他放在那地方，他外面跑一跑，
会臭是吧？
或者遇到一些觉得这社会还是不接受我，我还是回到那个老窝好了。哎，他还蛮容易就这样会回去的。
哦，这样子啊。
哎，我觉得耶稣每次很有意思，每次都叫人家把这个褥子拿走，其实是有深意的，就是叫
这样讲，
你不能待在你的 comfort zone 里面的、啊，不能就待在你那个舒适圈里面。既然要离开，就干净这样子。
嗯，反正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的面前出去了，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是对那个人来讲，他没有结束呀。
你也没有记载他后来怎么样，你怎么知道他后来怎么样？
是，就问题在这里嘛？你认为这个人后来去哪儿？他去干什么去了？
我想他可能回去找那个当年因为他生病就抛弃他那个狠心的妻子，
叫发妻是吧？
对呀、啊，回去就把他给宰了，报仇雪恨呢、啊。哎，
对，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有一些门徒，这些门徒都是主耶稣呼召他们来说：“你来跟从我吧。”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对不对？那照说，这一些人，那才是好料子
啊，
瞎的、麻风的、一病一好的，你来跟这个多么死心塌地吗？
他的过去他们已经是已经都不能动弹，也没有，你就算好了他也不是完全的康复吧。
他为什么都不呼召这些人来跟着他走、哦、他喜欢呼召一些什么打鱼的、收税的，是
这些人行动力比较强，至少啊也还蛮健壮的嘛，对不对？你这个摊子就算医好，搞不好他还有皮肤病还要医啊，怎么办？
嗯，耶稣又出到海边去，经过的时候看见这个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水关上。
哦，那这个就是重要的人物了啊。利未也就是我们后来他的马太福音的马太。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耶稣呼召马太来跟随他的这段的剧情了。
这是个神迹啊。
这哪有什么神迹，他就叫一个人来跟他，就像那个时候蒙哥说，哎，小贝你那你就跟我去传福音，那我就想一想，哎，反正也有波霸奶茶可以喝。对不对？而且刚好那一天我想要试试我那个新买的车子。
你叫没有关系啊，他真的来了。
哎，我也是真的来了。
所以是个神迹啊。他坐在税关上，怎么会耶稣这样叫他他就走了？
只是这也不能算神迹了，我个人可能觉得是耶稣他很早就非常理解这些收税的人。其实他们坐在那边本来就是如坐这个针毡啊。哎，因为他虽然在那边看起来好像在收税，其实他知道大家心里都很恨他。
嗯，
本来就一直想要找一个机会能够能够离开一下，或者说他刚刚好那个时候也做了一段时间，本来也要开个小差，刚好耶稣经过就这样一叫他，他刚好找个理由离开一下，哎。
这个人就比刚才那个摊子就更有的讲了。
他也没什么病，这个神迹也没什么了不起，就呼召他就跟他，这有什么特别吗？
这一跟就没回头啦。这就像你讲的嘛，一个收税的人在罗马帝国替罗马帝政府收税的人是大家很讨厌他的。
对
啊。但是你之所以会去拿这个工作，往往就是有苦衷的或者有好处的。他不能要走他就走啊。
说到这里，就是大家想一下，我相信我们听众里面有很多像，就是明知道这个工作其实是自己也不喜欢，也不是一个这么好的工作，但是为了要养家活口，那可能马太他本身他就有一个老母亲，每个月医药费非常的多，只好啊，台语说了都可以走，就是他只好下海，哎，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够带他脱离这个苦海，说不定他就这么有一个好理由离开。
问题是我们在前面也讲过啊，罗马帝国收税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这个样子。我们认为收税就像现在这个 IRS 一样，国税局、
哦、有一个税率、
啊。马太是他们的雇员。
哦，对对对，
那有可能，但是恐怕不真的是这样，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收税，像这个犹大帝最大的国税局是谁呢？就是西律啊。
哦，西律是等于算是他要把全部收进来，要有一个数字要交给罗马
的。对，而且是先交的。他的底下他在找了一批人来，你们给我多少，剩下你们多收的都是你自己的嘛。
哦，所以就是三边都抽就对了。
对，就是老你能够多收那算是你的。
算你的本事。
对，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利未这个马太他肯定不是上层的，他可能是下层的一个小人物。自己垫了钱呢，现在要收回来。啊，从这边转。
他说坐在税关上，这个表示是不是 在出入的地方，这个出入的地方他收的税应该不是收人头税吧，他应该可能收一些类似什么交易税啦、
这个东西要去犹太人收税啊，犹太人会算账啊，他们这个一直到中世纪都还是这样啊，他们是不是也顺便就做一点这种放贷的买卖啊，我不晓得，因为他那里有钱嘛、种种东西都有可能吧。可是他居然这样一听他就走了，这里面除了对他本身这个工作的厌恶啊，他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在里？
也有可能只是圣经只是啊，就方便记载，就这么一笔带过，搞不好中间还有他的心路历程的挣扎啦，没有记载，他简略的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只是简化的讲法吧？啊，难道就这样一个没见过人叫他，然后他就过来？那个这马太脑筋大概有问题吧？啊，
所以我就说这是个神迹嘛，可是他故意写的这么简化，因为从马太福音开始他自己写的就是这么写的。他写的非常简单。
那是不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他不愿意写出来呢？
我们的线索就这样，你看马可福音在后面。
马
后来这个马太就请耶稣到他家里面去吃饭嘛。
对，这个马太家里应该是啊，因为觉得什么都有可能缺，但是大概不缺钱吧。
他恐怕也不只是个小雇员啦、因为他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就是有这样一批人他们也在跟随。
所以那讲起来这个马太平常交往的人除了他的这个他税务机关的这些同事之外，他可能也是呼朋唤友，因为你想对不对，他钱呢是这样压榨来的，也来的蛮容易，但是心里又痛苦。所以可能常常就喝酒吃肉打麻将，对不对？大家有得玩，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样，所以他这个酒肉朋友可能也很多。
对，你看他到了这个福音书，他自己在写的时候，他就完全不去写这个事情，他好像从一个这个呼朋唤友的人变成了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对吧？那他们吃饭的时候就引出主耶稣很出名的话嘛，因为法利赛人中的文士啊，这些人就追着他们不放的，要找老师要找把柄嘛。他们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耶稣的门徒说呢，他就是耶稣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嘛。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了出名的话，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这句话出来针对前面马太坐在税官上，这个你就知道了，这话绝对也是他对马太的形容，对不对？他是个什么？有病的人，罪人。
是，
这个就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是耶稣对他的看法。
就是耶稣把他点出来了嘛。你说我们信主是什么？我们信主当然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以神对我们的看法为看法了。我们开始听的这些话、听的这些话非常不会觉得好像被骂，反而觉得很舒服，因为这真的是我的境况。可是难道说一个罪人，一个有病的人，他就能够跟得这么爽快吗？蒙哥觉得这背后还有一个层面值得讲讲。
对啊，不然这太顺了嘛，对不对？既然平常马太就这么有悔改的心，觉得自己这么样的不堪，那他那个时候还坐在税官上干什么？他不会自己早早辞去，对不对？就到山里面去修行了、贡献社会，把他家财都变卖来帮助其他人就好了嘛。
你觉得他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比啊，我们今天从中国来的基督徒尤其是比，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体会是我们没有的？我们现在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自己是个有病的人，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不是很多人出来跟随耶稣，不像他跟着这么潇洒？他有一个什么特色是我们没有的？
他应该说他有一个特别的机缘嘛。
什么？
耶稣亲口跟他讲嘛。我们今天就缺没有耶稣亲口。
今天大家都是拿这个，对，我等主的呼召，好像主没呼召你。
对呀、就是你看他亲口跟他说你跟从我来。今天要是耶稣现在哇圣灵显现在面前，然后亲口跟我说我拜托你。我现在
拜托主耶稣跟你拜托，
我急需用人，现在为了广大中国失丧的灵魂需要新生灵，你要是不出的话还有谁能够帮助我福音的传播呢？听到这个话的人再怎么样讲也要勉为其难的就这样子出来奉献，就没有这个机会。
传道人都是这个三顾茅庐请出来的诸葛亮是吧？
如果先生不出啊，屠龙宝刀已经出现江湖，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呢？对不对？
当时这个利未啊，这个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就是马太啊， 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是我们今天我要这样讲了，哎，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批判过自己了，从台湾来的什么外省籍的传道人了，对不对？现在我们要反过来批判，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他们跟马太比起来的，他们缺少了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其实对大家的影响是很大的。有这个意识的人，基督徒，跟没有这个意识的人，基督徒，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在对于今天的，尤其是今天的时局，有相当不一样的反应。
他有一个什么意识？你这么一讲，我这然后讲
这个不是很方便讲，是因为一直讲又要挨鸡蛋了，真的。
对呀、啊，那我们节目都一直在批判，是蒙哥，是你不打算做，你就直接跟小贝讲就好了。这干嘛都是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先放在钢索上面这样子。
先放马太，我跟你讲，这马太的这个意识啊，就是意识，就是他这种心思意念，他这个
思想里面缺一个什么东西的？
他的心情里面，他的心情里面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东西。
哦，这个你说这个东西是现在人所没有的？
对，现在普遍的基督徒，从中国来的基督徒所没有的。当时主耶稣这些门徒，不只是马太，连那个摊子。他们整批的人都很清楚有这个意识。
哦，他们那些人都有。
对，
哎呦，越想越有意思啊，是不是？我知道了啦。你要讲，因为马太的本名叫利未。
嗯，
利未人本来就是应该出来做祭司的。
哎，那前面什么约翰、雅各、彼得呢？对不对？这个东西甚至可以拿来解释为什么台湾、香港当年有这么多的人出来传道。
哎呦，你这么一讲我又不敢接话了。那您说吧，反正我们这个节目啊，虽然人家德州中文台跟我们划清界限，那我也常常要跟蒙哥划清界限。
你划。
节目里面还有界限，就是说以下连问呢仅代表蒙哥立场，不代表小贝立场。
以下的节目内容只代表马太立场。那马太的什么意识是我们今天所没有的了？
哦，
就是王国意识。
王国意识，
他认为这个国家亡了。
你怎么从什么地方看得出他有王国意识呢？
嘿，那个时候哪个犹太人没有王国意识啊？
哦，你是说他觉得自己的国家，哦，特别是马太还变成了征服我国的对方的他的爪牙哦，
对，
所以他还在他底下工作，所以他这个感受
他收税，对啊，尽管他自己可以赚很多。可是他真的还替他出税。
哦，所以他一直活在这个阴影里面，觉得自己是一个汉奸就对了，汉奸情怀。
那个时候犹太人之所以会跟随耶稣，那门徒到后来一直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我们是亡国的，我们的国家没有了。
我们国家没有了，哎呀，中华民国早已灭亡了。这句话是蒋介石说的，不好意思。
对吧，他有这个意识，我们今天呢不太有这个意识。但是你看，从孙中山他就在指出来嘛，中国亡国了没有。
哎呦，不是从那个尧舜禹汤一脉相承下来，到最后孙中山革命五族共和，又把国家兴旺起来了，对不对？
对，但在历史上亡国了没有？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元朝其实不是元朝。
那对呀、啊，那根本就是另外一个国家嘛。
对，我们所说的满人
也是另外一个
外来的族裔。讲得很好听，后来他们也变成老中了。你当然是可以这样讲。
这实在能够这样讲，我觉得实在是全世界绝无仅有。其实你要讲，我还真的遇到那个有识之士的这个
怎么样？
蒙古血统跟这个女真血统混血的。
哇，成吉思汗了。
我有一个这样的弟兄哈、他说其实他也很清楚，所谓的金朝其实就是他们原来的国家了。
对啊，对。
但他说呢，他们的国呢？是亡在中国的文字，并不是亡给中国这个国家。
哦，这样那是有可能。对，
他是讲，他说只不过在文字上面呢，比不过你这个中国原来的文字，所以在文化上面他们没有办法成为强势，就这样被他吃掉了，就变成说你的就变成我的了。好几次呢，包括我们所谓的元朝，也是一样，只有他后面一个朝代，他可以用文字的东西把你前面的东西都说，哎，你这个就都变成是我的。其实厉害的就是这个字，中国字的厉害。
那你就看罗马人就很厉害了，罗马人什么东西到他手上变成他的，尽管他只是一个会打架的人，真是雄才大略这个奥古斯都啊。但不把话扯远了，你什么时候一群人有亡国意识的时候，他对于一个新的呼召啊，他就有很强的凝聚力。
哟，
对不对？
你这个观察还蛮新鲜的，我还以前没这样想过。
不新鲜了，你就看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些门徒跟他跟得这么死心塌地，对不对？要进耶路撒冷，他们还在说将来你得国的时候，将来你得国的时候，就是讲到说这个以色列复兴的时候。
他们还是有带着一个民族复兴革命的情怀，
糊里糊涂的。对，直到耶稣复活升天了，他们还站在地上看，还在问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时候，那时候天使就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你们看他怎么样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从那以后一直到五旬节，他们才知道耶稣所传的国是一个所谓的天国。
嗯，
但是这个天国的福音在犹太人中间传的这样火热，甚至传到外邦人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直存在那里，就是所有地中海的国家，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亡在罗马的手下。
哦，难怪基督信仰是从那个地方传开来的，
这成了他们大家一个普遍的共识。我们都是一些受压迫的，是一些亡国的人，
嗯，
埃及人也是，希腊人也是，犹太人、叙利亚人，大家都是西班牙人，
嗯，
他们很清楚知道说，嗯，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受压迫的一个势力底下，他们是不会轻易把自己与这个政权认同的，因为这个政权压迫了他们，
嗯
啊，但是就是中国来讲，看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只看见一个政权的压迫，政治的压迫，像明朝啊、清朝这个外族的入侵。我们不跟他们认同，那只要现在我们自己强大起来，我们就跟我们的祖国认同，好像不是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但实际上呢，从这个思想，从这个我们怎么看人生，怎么看世界，怎么看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讲，或者我们简单的就是一个思想的层次来讲，那中国这次是亡得非常严重啊。
很牛，
对不对？
哦，你是说这个哈，已经亡在马列主义之下了？
哎呀，那个绝对是一个亡国运动啊！只是你与不与他认同？你现在把这个思想的势力与政治的势力混为一谈，让你觉得你很自豪，但是你不知不觉之间，是不是也做了亡国奴？
你不要看我们是在外国地方，人家他们有派人专门在听。你是打算不再踏入这个中国城就算了，我、哦、小辈，我还是要去打打牙祭，
跟一个自己的政权认同，这是无可厚非，跟自己的国家认同是无可厚非。可是同时你要晓得，你是不是不知不觉也跟那个亡了我们国的势力认同？那个势力是很恐怖的，他是否定神、否定灵魂，他是预备要把所有的基督教铲除的一个势力。
哎呦，
对吧？那这时候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你心里面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使命感吧？所以你看看，在国内的弟兄姐妹，
嗯，
如果他们是坚持不向政府靠拢的，他们这方面就很清楚。
他们就不是识时务，就不能成为俊杰嘛？
哎，他分得非常清楚，什么是属政府的，什么是属那个把我们亡掉的那个提倡无神的东西。他一直把这个放在心里，他不会很盲目的就说祖国啊，这是我的政府啊，这是我引以为傲的东西，不会。可是现在海外的中国基督徒这方面，我觉得很迷糊哎，我觉得非常的迷糊。他觉得因为祖国强大，所以什么都是好的，而且我与他认同了，也没有任何保留的余地，不能再去讲究别的东西。你如果拿这个东西来讲给我听，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刺耳。可是实际上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迷糊，就是因为马太他们有这样子的亡国意识，就使得他们跟从主的时候就跟得比较干脆，什么东西丢下来就走，对不对？可是他不管，因为他知道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与神为敌的政权底下，他知道这件事情。
嗯，
这个是底线。
他反正他也不会比这个时候再更惨了。
很多从台湾来的，包括你，包括我，当我们信主，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焦急，就是我的同胞拜偶像拜到这样地步。
对，
对不对？我这个焦急一直在我们心里，他是不会忘记的。
嗯，
跟我们服侍主，跟我们跟随主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政府上上下下领着头去拜，那我就不会跟这个政权认同，对吧？可是现在我发现蛮多的中国的基督徒，他脑子里他微信上传的，他眼睛看的就是祖国的强大，好像对那一方面他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
嗯，
这个就使得让你觉得你离开你的税关了，丢下你的渔网，好像觉得没有必要。
哎呦，这真的是蒙哥一席话让我想到我这样接触的人，然后我认识的这些人，然后我传福音的对象，我这样一些画面读起来，我觉得你讲的相当的有道理，相当的传神。
哎呦，所以这个以上的这个内容是不是也代表小贝立场呢？
没有没有，这个我虽然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但他不我还要去打牙祭。
好啦，我们这东西只能点到为止。你看看这个摊子，你看看这个马袋，再逼逼我们自己。诶，有的事情还是得注意注意的，是吧？嗯。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